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我是黄奇峰牧师。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一个彻底认罪的祷告。作为一个牧师，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单独和认罪，他们说有时我不知道那是罪怎么办，我认罪要到什么程度呢？我该用什么言语表达才合适呢？如果认了罪，心中仍觉罪疚，心灵没有喜乐怎么办？牧师，认罪有没有一个模式让我参考学习？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一起学习一个彻底认罪的祷告。作者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经文出自诗篇第51篇。现在我把这篇诗篇读一遍给大家听。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至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反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反祭，并全身的反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朋友，这是一首悔改认罪的诗篇。你问大卫犯了什么罪，以致他必须这样恳求赦免呢？回答：撒母耳记下第11-12章告诉我们，大卫犯罪就像一般人犯罪一样，从小到大越陷越深。在开始时，大卫并没有想要犯大罪闯大祸。圣经说，有一天下午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在皇宫的阳台上散步，因为皇宫是造在山顶上，所以大卫很容易看到山坡下的每一个人。那时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妇人正在沐浴，可是那一看使他欲火攻心，要接近她。大卫因此叫仆人到妇人家去邀请她来皇宫，妇人接到邀请就来了，她与大卫一起发生性行为，并且这性行为使她怀孕了。妇人的丈夫乌利亚是大卫军中的一个将领，正在前方打仗。大卫知道妇人怀孕后，并叫妇人的丈夫回家，希望他回来与妻子同房，这样他以后会以为妻子怀的胎是自己的孩子。但没想到乌利亚接到命令不予理会，因为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他想，我的战友们都血战沙场， 我怎么可回家安逸享受妻子呢？显然大卫的计谋没有得逞，他又想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他死。他发信给元帅说，安排乌利亚在最前线，到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就率军撤退。元帅接到通知就照着做，这样夫人的丈夫乌利亚就在战场上阵亡了。这样的安排没有人知道，大卫也以为自己很聪明，把罪行遮盖了。大卫犯罪后尝试安抚自己说，除了妇人和我，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圣经说神知道，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用比喻对他说，有一个人非常富裕，应有尽有，但他看到邻居唯一的羊羔，就用强暴将之抢去。大卫听见非常愤怒，说那人该被处死。拿单的手指向大卫说，大卫，你就是那人，你自己有老婆妃嫔，却夺取别人的妻子。大卫听到这番话，心灵万分痛苦，备受良心的谴责、煎熬和折磨，罪疚如同实体抓住他，他夜间终不得睡。因此他起来到神面前去悔改认罪，这悔改词就是诗篇第51篇，是一篇彻底认罪的诗篇。我把它分成六部分讲给大家听。第一，大卫求神怜悯。经文第一、第二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朋友，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第一到神面前来，他知道做不到神的面前来，罪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第二，他祈求神怜恤他，而他祈求神的怜恤是基于神的慈爱和丰盛慈悲的本性。慈爱这个字在不同英文圣经译本有不同的表达，如同 unfailing love 不朽的爱， steadfast love 不变的爱，和 loving kindness 仁慈的爱。不朽的爱或不变的爱都表明神的慈爱是不间断的，是一如既往的，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但神丰盛的慈悲却表明神顾念人的无能，同情人的软弱。大卫知道犯了罪的人在神面前需要的不是神的鉴察，不是神的公义，不是神的智慧，而是神的慈爱和慈悲。另外，大卫用三个不同的字描写他所犯的罪，就是过犯、罪孽和罪。过犯是故意的越过界限或走出轨道，过犯在神面前是干犯神所吩咐不可犯的罪，导致侵犯了神的主权，过犯必须被记录下来存在档案里。罪孽呢？罪孽的意思是堕落的、没有公义的，所以罪孽是指人败坏的光景。换句话说，罪人总要作孽，作孽的说明他是罪人。第三个字是罪，罪是指着做出来的行为达不到神的要求，令神失望。朋友，从大卫对自己罪的描写，我们看到罪行的可怕。罪行是越过神的界限，侵犯神的主权，罪行反映人的罪性，罪行令神失望。因为神要我们做他的见证，我们却亏欠他的荣耀。那么大卫如何求神赦免他诸般的罪呢？他用涂抹、洗除和洁除三个动词说明。涂抹是消掉档案上的记录，洗除是下功夫的冲洗，洁除是仔细的将余剩的污点拿掉。这个过程就像我们洗衣服，要用清洁剂喷，用洗衣粉洗，用清水冲，最后再检查再加工，直到把大小污点洗除净净，不留痕迹。 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部分，大卫向神认罪。三到六节，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至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朋友，大卫犯罪后心灵无比痛苦，在诗篇三十二篇，他讲出这种痛苦的程度，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为什么呢？因为犯罪的镜头像电影般一幕幕映在他眼前，他深知到自己错了，罪证在控告他，良心在谴责他，圣灵在向他说话。第二，大卫向神认罪。大卫的认罪很值得我们思想。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至恶。朋友，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知道他得罪的是神，因此他认罪的对象也是神。你说大卫不是得罪自己，得罪对方，得罪国家吗？他为什么只向神认罪呢？回答：大卫固然得罪人，但在本质上他是得罪神，违反了神的诫命。另外，大卫是一国之君，在三千多年的社会制度里，君王是最高的权柄，是审判人的，这与他自己的行为就像与一个妇人上床之类的，有谁敢过问他，或指责他，或定他的罪呢？但大卫敬畏神，知道有上帝在他以上，上帝定奸淫为罪，上帝也必审判那犯罪的人，所以大卫说他得罪神，也向神认罪。大卫向神认罪教导我们，犯罪的人必须认罪。认罪是将所做的错说出来，认罪是认同神对罪的看法，认罪也给神机会赦免他。朋友，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以奸淫为罪，他们说这种事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行，双方同意的不算为罪，但这是不敬畏神的人的思想。像结了婚的人搞外遇，他们总给自己找理由借口。可是无论人怎么说，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提醒我们，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朋友，当你要做坏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没有人就可以行动，你还要往三面看，你要记得神在看，天使在看，也在记录。大卫说，你的行为不但逃不过神的眼光，也逃不过神公义的责备和公平的审判。第三，大卫谈论他犯罪的根源。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朋友，这里大卫意识到他犯罪不但是行为表现的问题，而是他生命里面犯罪的性情。这性情开始于他母亲怀他生他的时候。明显的，大卫不是在这里将责任推卸给他的母亲，而是说出他的痛苦，就是他生命里的罪性。所以他不但要向这一次犯的罪负责任，还要彻底的对付他的罪性。你说这谈何容易？没错，但显然大卫找到了解决的方案。这答案是神自己，是令人有盼望的。他说：神啊，你所喜悦的是内里的诚实。这里大卫不再说我，而是神。他意识到只有生命改变了，行为才能改变。若只修饰外在的表现，里头却没有诚实圣洁的生命，一切的努力都会枉然，罪恶也会重演。大卫又说，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在我隐秘处，就是在我生命的深处，就是在我的心灵里，在我的性情里，在我的思想里， 感谢主，这里大卫强调的是神来住在他里面，神住在他里面就必使他得智慧，神的智慧就要帮助他战胜自我的软弱和外来的试探和引诱。朋友，当大卫为他的罪行后悔的时候，当大卫为自己的罪性感到无奈无助的时候，他想到神，也转向神，他不再说我，而是说你就是神。朋友，生命改变从认识神开始，生命改变从基督住在你心里开始，基督必成为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得胜。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部分，大卫求神洁净。第七到第九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朋友，以上大卫说话的语调显然变得肯定有把握，因为他找到了洁净的方法，他知道何能得干净，何能得洁白，何能得重新踊跃起来。首先他求神亲自用牛膝草洁净他，他就干净了。你问大卫为什么提及牛膝草而不是别的呢？回答，圣经每次提及牛膝草都与洁净有关。记得在神降第十个灾在埃及的前夕，神晓谕摩西叫以色列人每家杀一只逾越节的羊羔，又用牛膝草沾羊羔的血涂在家的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这样耶和华巡行埃及地时看见那血就越门过去，不击杀住在里面的人。另外在利未记十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用牛膝草沾鸟的血做洁净大麻风病人和病人防止的工作，所以洁净生命的工作几乎都用到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用血洁净的工具总是牛膝草。大卫熟悉圣经中洁净的条例，就求神用牛膝草洁净他，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羊羔的血。第二，大卫求神洗涤他，他就比血更白。洗涤通常是用水，在民数记十九章，神晓谕摩西用牛膝草沾一点特制的水为不洁净的人做洁净的工作，一洗就洁净了。第三，大卫求神使他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他被压伤的骨头可以重新踊跃起来。很明显的，大卫犯罪后与神的交通断绝了。对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来说，没听到神的声音是痛苦非常的，不但痛在皮上、肉中和心灵里，连他的骨头也被压伤了。如何能使骨头重新踊跃起来呢？答案是再一次听见神慈爱的声音，因为神的声音能滋润骨头，叫他重新得力奔跑前面的路。第四，大卫求神掩面不看他的罪，涂抹他一切的罪孽。神掩面不看见我们的罪，是因为有宝血遮盖在上面，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朋友，今天我们向神求洁净也要这样，我们要求神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洁净我们，要求神用圣经的真理洁净我们，要求神向我们说话，恢复我们与他的沟通，要求神不看我们罪孽的羞耻，却要看遮盖在我们上面基督圣洁的义袍。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部分，大卫求神赐下心心和心灵。十到十二节说，神啊，请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朋友，如果你喜欢唱圣诗，你会发现很多人读到这经文都很受感动，为他谱上音乐，写成诗歌。因为大卫在此不但求神怜悯，向神认罪，求神洁净，他还从根本上求神帮助他。他的祈求是富有建设性的，是生命改变的唯一方法。首先大卫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早些时候大卫在神面前谈论他犯罪的根本原因，乃是他生下来就有犯罪的性情。若不是神解决他罪性的问题，他将在以后的日子继续犯罪。像约伯在十四章四节说的，有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回答是，无论谁也不能。所以大卫在这里的祈求是，神啊，请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朋友，大卫的祷告说明，只有清洁的心能产生清洁的思想和清洁的言语，只有正直的灵才能产生正直的表现和正直的行为。大卫这个祷告也说明他愿意重新做人的决心，他不满足于神赦免他的罪孽，洁净他的污秽，他要的是一个新的心灵，一个新的开始，去谱写生命新的篇章。第二，大卫求神不要丢弃他，免得他离开神的面。大卫这句话说明他极其看重活在神的面观之中，蒙受神圣洁的关照。他意识到，若没有活在神的面观之中，就要行走在黑暗里了，那是多么的可怕。第三，大卫求神不要叫圣灵离开他。大卫这个祷告可能是因为想起扫罗的经历。扫罗曾被神高立，被圣灵充满，被神使用，但因犯罪圣灵就离开他。最后他虽祈求，却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因为神已经厌弃他。最终扫罗的下场极其悲哀。大卫想到这些就心寒胆战，所以他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第四，大卫说，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朋友，什么是救恩之乐？救恩之乐来自与神之间的关系。救恩之乐是神赦免我的罪，是神接纳我，是神与我同行，是神成为我永远的居所。所以救恩之乐是在生命里面的，是人不能改变的，是环境不能夺去的。大卫在没有犯罪之前就享有这种喜乐，但犯罪之后，他与神的关系中断了，也失去了救恩之乐，因为圣灵在他里面责备他，为他忧伤。这时祷告，大卫的祷告是，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朋友，愿我们学习大卫，求神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求神使我们看重活在神面前的宝贵，求神使我们珍惜圣灵同在的喜乐。一旦失去那喜乐，就要从心底里悔改，向神认罪，直到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过来。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五方面，大卫向神许愿。经文十三到十七节，大卫向神做出四个许愿。第一，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知道信仰是个人的事，也是众人的事。大卫知道有很多人像他一样在最终迷失，他们非常需要有人去教导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的脚步带到平安的路上。第二，大卫说，我的舌头要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神的公义是照着他所应许的赦免罪过，洗净罪愆。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三，大卫说，我的口要传扬赞美你的话。是的，神的话使大卫在最终觉醒，神的话救活大卫的性命，神的话给大卫新的盼望、勇气和力量。 第四，大卫说，我要献上神喜悦的祭，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朋友，以上是大卫向神许的四个愿，盼望我们在认罪的祷告中也这样向神表达感恩，并且在生命中指教有过犯的人，高声歌唱神的公义，传扬赞美神的话，献上神喜悦的祭。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六部分，大卫为国家祈求。十八、十九节，大卫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反祭，并全身的反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朋友，大卫在蒙恩的日子没有忘记为国家祷告，他知道自己与国家是分不开的，所以他求神赐福给称为他名下的国，就是以色列，求神赐福给称为他名下的城，就是耶路撒冷，求神赐福给称为他名下的百姓，使他们能继续到圣殿来献祭，朝见神，敬拜神。朋友，因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也盼望您把我们的网址向其他朋友介绍。我们的网址是www.cccf.tv www.cccf.tv。 若是您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十点钟开始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地址是在3945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福音聚会，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到7点，在 City of Eastville 的 Harada 小学举行，欢迎您邀请福音朋友一起来参加。联络查询电话是626-475-6684。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